好，接下来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使徒的信经。在今天的周报上有打印，请大家翻开我们今天的周报的第四页，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在今天周报的第四页，我们打开，我们一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体会感觉到你今天坐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你借着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首先请大家再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经文。请坐，请坐。我们来念一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十一节。好，我们翻好，我们一起来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法律罪对不起人肉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行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只随从圣灵的说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贴体的肉体，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为了遵从这些律法也不能遵守，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在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死里复活住在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灵，就是刚才我们念那个使徒信经的第八句，基本上就是说我信圣灵。那关于圣灵呢，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教会有很多的误会，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圣灵好像比基督都还要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看圣经，看看说圣经关于圣灵给我们有一些什么的教导。我们也今天来分享一下，圣灵到底有圣灵是谁，而且圣灵有一些什么功能。我们今天可能也不会把重点放在圣灵会把哪一些的恩赐，特别的那种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仅仅就来分析一下。总的来说，圣灵有什么的功能？首先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是保罗给我们写的。我想首先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主耶稣亲自关于圣灵曾经讲过一些什么东西。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我念给大家听。主耶稣就提到了圣灵，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独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然后他也说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然后括号以后是也或者做训卫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也说过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后面约翰福音都是约翰福音的16章13到14节，他也说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其实我们这边也能够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有圣灵所做的事情，其中之间的一种的类比。什么类比呢？我们来好好想一下，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很多基督徒肯定会说，主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上十字架，然后要拯救我们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能看到，其实主耶稣来世上的主要的一个目标是他要荣耀上帝。他不会要荣耀自己，他要荣耀父神。我们人有的时候会忘记，因为我们自己想到我们之所以感恩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说，主耶稣来世界乃是因为要让神的名得荣耀。那我们再说，主耶稣来世上他是要荣耀父神，要自己谦卑，要让人转向神，不是 转向他自己。那同样圣灵被差到世上的时候，他要让我们转向主耶稣。圣灵，主耶稣自己讲的，圣灵来了，他是要荣耀我，就要荣耀主耶稣，不是要荣耀自己。所以呢，我们如果顺服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把重点放在主耶稣身上是对的，我们不把重点放在圣灵的身上也是对的。那圣灵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神。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这个神有三个位格，就是父、子跟圣灵。在哪一段的经文最清楚呢？其实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那边是主耶稣告诉最后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中文这边看的不太清楚，因为名就是名，我们中文好像不分那种单数跟双数。但是我们看其他的所有的语言，包括英语啊、希腊语啊，我们就很容易可以看出，其实名这里是用单数，就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是单数，就说明说父子圣灵只有一个名，而且是同一个名，就是说父子跟圣灵是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讲到Ananias， 你们应该叫亚拿尼亚是吧？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他们一对夫妇的这个故事，是早期的教会。当时呢，很多人都很有爱心，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就卖掉了，然后把那笔的钱拿给使徒。那亚拿尼亚还有他的妻子，他们也是很好，他们就把他们的田地也卖了，然后就把那笔钱拿给彼得嘛，其实都还很好，但是就犯了一个错误，就为什么自己贪心，就把好像那个卖价的一部分留下给自己，留下自己。当时彼得就骂他们，彼得骂了他们呢，他们就马上就一听见就死啊！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那 那边其实使徒行传五章三节有提到说，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欺哄了圣灵。那后面呢，五章第四节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欺哄了圣经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欺哄了神。所以神、圣灵、圣灵就是神。我们再看我们今天要念的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其实对前面七章是可以说是一种的总结。所以用我们如果看英文版，好像这边只有孙宁还有英文版，它的开始是不是 also 或者 therefore， 第八章的一开始开始 therefore 呢，应该翻译成之所以，就是前面讲了一段话，然后之所以，就好像是一个总结一样。我们中文就没有，就只有这个如今啊，可能也不是很详细的一种翻译。那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一到第七章。没有，开玩笑。一到第七章太长了，但是我想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在家里啊重新再讲一下，我也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呢，其实就是讲到说人的罪，就是人在法律的这个在法律上犯了罪，然后所以第一到第三章呢，就是要说明人，让人能够看出来自己有罪。第四到第七章呢，就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怎么得救，而且得救呢，应该对我们日常的或者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有哪一些的效果，或者哪一些的后果。然后就是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一开始就是之所以 therefore。我们在看第八章之前呢，我就会把第七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能够明白第八章的第一节是充满着多么大的一种给人带来的那种安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这个是第八章的开始。我们再看第七章的最后几节，最后几节呢，保罗就说我们基督徒当基督徒跟罪性的那种挣扎，那种我们每天都要打的那种战。好，第二十三节他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在交战，把我掳去我服从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就说我们每天，就保罗这里会说，我发现我每天都有这个挣扎，我每天都要跟这个罪打战。我们站起来又跌倒，又站起来又跌倒，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我们无论怎么跟他挣扎，都打不过他，都胜不过他。然后甚至你读这句，好像能够表达保罗的一种的绝望。结果那个二十四节就更夸张，他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保罗的一种绝望，我每天都打这个战打不过，然后这个身体一直让我不断的犯罪，哎呀，我真的是苦啊，谁能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上次已经听过了，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的经文了。我们当基督徒，我们灵已经被重生了，我们的灵是已经有完全有这个办法可以选择，可以亲近神，可以爱神，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是我们老的那个身体，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挣扎。所以有些人如果他们问你说，你们如果信了主，你们的罪被赦免了，神已经把你们当成是义人了，把你们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了，为什么你们还会老还会死？那答案就在这里，我们还会老还会死，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的惩罚。我们还会老我们还会死呢，是因为神将来会把一个新的身体赐给我们，把我们的老的这个有罪性的身体去掉，然后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新的身体就不会再受罪的权势了。然后最后七章的最后二十五节， 保罗就已经给我们这个安慰，感谢神，感谢主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说我们每天这个挣扎只有靠主耶稣。然后第八章开始就是说，但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所以我们大家我们都不定罪的，就算我们在犯罪，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称义了。那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开始就会很直接而且很具体提到圣灵到底是做什么。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这里一提到圣灵，他其实一直是把圣灵的工作基于主耶稣的工作。第一节我们刚才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第二节其实我们好好来看，是少数的一个经文会教导说圣灵所做的是基于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就是说赐生命圣灵的这个律都是已经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但是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释放的。我们这里好好来考虑，就是说是谁在做这个工。有的时候我们考虑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一直会说父神是定旨意的啊，那子就是神的道，然后运行的就是圣灵。但是这边写得很清楚，说是主耶稣释放了我们，然后圣灵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使我们能够脱离跟这个罪和死的这个律，或者脱离这个罪和死的这个权势。保罗曾经已经跟教会或者跟所有的基督徒解释了很多次的，说律法到底有一些什么的作用，有一些什么功能。律法呢，简单来讲呢，就会让人意识到自己很软弱，然后律法呢也会向人要求什么，要求我们要爱，要爱神也要爱人。但是律法就有一件事不能做，律法可以向我们提要求，它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像一个镜子意识到我们达不到，我们是罪人，但是它不能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方面的软弱，它不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律法不能赐给我们这些能力来成就律法。律法会告诉我们说圣洁是什么，公义是什么，然后呢就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表现，我们只能被定为罪人，而且罪人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是吗，就是要死。完了吗？没有，我觉得连在神的律法当中也可以显出神的大爱。因为就算是律法，我们说律法是唯一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但是神的律法里面，连在他的律法里面，他都会给我们一个盼望。在摩西五经里面，早就已经预表了主耶稣，早就已经提到了说，将来我知道你们现在达不到，但是将来我还会差派一个到你们当中来，而且这一位就会解决你们的问题，这位就会拯救你们。利未记的一切法律也是律法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们要献祭啊，他们的这个祭坛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他们圣殿的设计啊，一切都已经指着主耶稣了。所以连神设计一个只是让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的一个工具，就是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会其中包含一个赐给我们能够有希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表。我们再看第三节，就是律法做不到的，这里说是律法是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做不到的，神呢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的，神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成为人了，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自己死了，被定在十字架上。然后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保罗第四节这里提到的我们是指谁？有没有想过？保罗说我们，那我们这里很简单，他是说我们这些只随从圣灵的人。我这里要再强调，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些基督徒经常没搞得很清楚的一个事情。在保罗的眼中，保罗的教导里面只有一种的基督徒，那这种的基督徒呢，就是会随从圣灵的那些基督徒。而且主耶稣自己也答应过我们，刚才我给大家念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八节，主耶稣自己说了，我不会撇下你们为独儿，我会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就是我一直会跟你，我一直会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当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当你信了主，你是基督徒，圣灵就马上跟你同在了，圣灵马上就会临到你身上了。我再说，保罗的教导里面只有一种的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就是会随从圣灵的那些基督徒，会身上心里有圣灵的那些基督徒。你如果不是一个随从圣灵的基督徒，你就不是基督徒。我为什么会那么的强调，就是灵恩派典型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当你信主之后啊，你要有一些表现，一些的追求，然后之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有第二次的一种的祝福，有第二次一种的洗礼，他们就把它成为是圣灵之洗，然后这种的才是第，就是好像是你信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第二次的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的恩典，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祝福。那结果在灵恩派教会里面也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呢就是还没有被圣灵洗，就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那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是非常可以说是初信的那种信徒呢啊，他们只是仅仅就是信了基督，他们的罪仍然是被赦免了，然后他们也得到永生了，但是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犯罪，就是可能相当多的，相当经常的犯罪，因为他们自己还很软弱。然后有第二种的基督徒呢，就是已经有圣灵的那些基督徒，这些有圣灵的基督徒呢，他不仅仅是在信仰上已经被坚定了，可能犯罪的几率也没那么多了，他们除了这一些以外，还能从圣灵那边得到一些特别的恩赐，包括讲方言，包括讲预言，包括可以直接领到神的一些的启示等等。我很早以前，15年前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就陪我一个朋友去他们教会，当时我对基督教里面各个宗派啊没有什么任何的概念，我们只是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就会互相发现说，好像他也会犯贱祷告，那就发现说他也是基督徒，一发现是基督徒就觉得很好啊，至少我班里也有一个基督徒，就跟他交了朋友，交了朋友那早晚呢当然也不会被他邀请说到他们的那个教会去，结果去了，没想到结果是一个灵恩派。去了他们教会，我去了可能有三或者四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聚完会的时候，他们教会会友呢就来拍拍我肩膀，然后很可怜的望着我说，哎，总会有一天呢，总会有一天神的灵也会临到你啊，别放弃，继续努力啊，总有一天你也会讲方言。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被误会被误解的这些教导呢，就是当我们读就算是这段经文的时候， 属于从肉体和属于从圣灵，好像我们没有看上下经文，没有把它放在整个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框架里面来理解。那当我们如果把属于从肉体和属于从圣灵这两个把它放在整一个整一本的罗马书或者整一本的圣经的这个框架里面来考虑呢，其实保罗的意思我觉得很清楚，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节就说在基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刚才我们读到了。第四节就说我们这不属于从肉体只属于从圣灵的人，就是说刚才问你们保罗说我们是谁哈，这些人呢律法的义成就在他们身上。然后第五跟第六节也说因为属于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属于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然后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在说在保罗这边只有两种，一种是体贴肉体的，一种是体贴圣灵的。体贴肉体的根本没有刚才灵恩派所提到那种还犯罪挺多的但是已经得到永生已经罪被赦免的那种，没有。保罗说的你若体贴肉体的你就死，体贴圣灵的才有生命跟平安。第九节就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基督的，就不是属基督的。我就觉得第九节就 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有我在说今天我们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只有一种的基督徒，而且这种基督徒呢就是有圣灵，而且这种的基督徒呢就是会服从圣灵的律。那圣灵到底做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在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他这里说保惠师，然后也可以说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就从主耶稣自己讲的他对圣灵的介绍就可以看到一点的，一是什么？圣灵会保护我们，他会保护我们，就是神会一直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圣灵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我们要留意，不是赐给我们能够讲方言，不是赐给我们能够领到神的启示还是什么，神圣灵的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心里能够让我们有这个 connection。让神能够永远与我们同在。从这个希腊语这个保惠也可以用另外两个词来解释，就是训跟慰。那训呢我就再给大家念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就是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要做什么？圣灵除了让我们能够跟神有这个关系以外，他一直会教导我们神的话，他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神的话，而且让我们明白他的话，他会安慰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读过的，圣灵会保护我们，会安慰我们。我这里想再提醒大家，我刚刚开始讲第一次的关于这个海德堡要你问答的道的时候，第一个问跟答就是什么？我们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大的安慰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我再总结一下，我用几个问题来让大家思想，来回想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个功课。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自称说是基督徒有圣灵然后不爱神的道不爱神的话呢？就是不爱读圣经，有没有可能？因为往往你如果去稍微比较灵恩的教会，你就会发现那些特别灵恩的他已经灵恩到一种地步，他不需要神的道，他可以直接领受神的启示。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错的，因为约翰福音刚才有给大家念了十六章十三十四节， 好，他主耶稣就说，圣灵呢，他一切所做的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所以圣灵根本不会自己说话，他都是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才传出来的。然后呢，圣灵要做什么？主耶稣说，他要荣耀我，然后他要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要做的，他是要荣耀主耶稣，荣耀神的道。他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提醒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而且能够教导我们明白主耶稣所讲的。第二个，让你们也大家来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自称为基督徒啊，也是说有圣灵，然后他跟你讲一个好像跟圣经里面的内容有冲突的，会违背圣经里面所讲的？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约翰福音16章14节，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所有圣灵讲的都是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从神而来的。就说我再念给大家听，16章14节哈，很重要，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如果一个人，我们不否认有这个可能性，有一个人直接是被圣灵感动，可以领受到神的一些启示，但是就算是他是圣灵给他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也是从神而来的。那神我们也知道永远不会讲一些跟他之前讲过的话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领受到圣灵讲的话，但是他跟我们讲的那个内容好像是跟圣经里面的内容有冲突，那肯定是错的。有没有可能说有一些人说我是被圣灵感动了，我是领受到圣灵的启示，然后他所做的，他所提到的，或者他要做的会伤害到教会？我给你们几个例子，就是蔡端民，你们在座的有谁还认识蔡端民吗？有没有印象？是十几年前在苏黎世这边工作，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一个老基督徒，他们家好像好几代都是基督徒了。那蔡端民呢，他后面回了马来西亚，在那边才待了好像是2年就搬到上海去了啊，现在上海已经也有10年了。那我每次去上海出差，我就会到他的教会那里去啊，在他们那边参加他们的查经啊什么的，就是蔡端民呢，他去年正好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去年从马来西亚回来之后啊，他大概每年都会去马来西亚1个月啊，去探他爸妈。他回来之后，他教会就有2个姐妹告诉他了，告诉他说，圣灵呢向我们显像，然后呢跟我们讲话，基本上呢就跟蔡德明讲说，圣灵告诉我们，你在这边服侍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你要离开了，你可以带一批的人走，然后我们也要带一批的人走。结果很难避免的，这个教会真的就有点分散了。感谢主，他可能就是只有那2个姐妹就带着一批的人走，然后有另外一批还是在那边留着。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这个真的是圣灵做的工作？那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8章第5节，我们就知道谁从圣灵的人体贴的就是圣灵的事。圣灵的事是什么？主耶稣走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除了在我们个人身上帮我们，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想起主耶稣一切的话，但是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更宽的来考虑圣灵的作用是什么，圣灵呢是主耶稣走的时候是帮助主耶稣做什么？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圣灵永远，这个我永远不会相信，永远不会向一个人启示告诉他说你要伤害到教会。总的言之， 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说，被圣灵感动的人，那被圣灵感动的人，刚才我说了，基督只有一种，就是那些被圣灵感动的那些人。所有的基督肯定是被圣灵感动的，所有的被圣灵感动的人肯定会越来越爱主耶稣基督。他除了会爱主耶稣基督以外，或者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就是神的道嘛，子就是道，他会越来越喜欢读经。你可以反省一下，是不是 你也会发现你越来越喜欢读经，然后你是不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在你一切所做的会越来越清楚你做事的一个新的动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什么？要荣耀上帝。无论你上学也好，你工作也好，你跟人相处也好，在你一切所做的所讲的，是不是你会认为说，我现在所做的所讲的就是应该要当一个好例子，一个好见证，让神的名被荣耀。是不是你一切所做的能够见证神的作为，神的圣洁，就是你自己活的是不是有分别为圣的这种生活，神的公义，是不是你做事判断你是顺服神的这种公义，然后最后当然是神的爱，是不是你一切所做的是能够显出神的爱。真正被圣灵感动的人肯定会有这些。我现在今天不是很在乎说是不是被圣灵感动会讲方言，我们也不否认，是不是被圣灵感动会有一些预言，会有一些从圣灵那里领受的启示，我们也不完全否认。但是我们在说那些不是重点，重点是圣灵来的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圣灵来了该感动你，他就是要让你转向主耶稣。你如果认为你自己被圣灵感动了，你就会发现你会越来越爱读经，你会越来越爱，就是爱神跟爱人。基本上好，今天就翻开这个今天的周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今天就是一个问一个答，还是我念问你们念答好不好？就是第54问，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就是在我们今天周报的第5页。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你们来答。海德堡要理问答那么大的一篇关于圣灵啊，就是这一句，没有别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有点，我们也可以说有点过时，好像是。就是关于基督有那么多，关于基督我记得我还跟你们讲了3或者4次的道都讲不完，关于圣灵就是这一句。那这个好像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好像有点不对，今天的教会有很多教会是更把重点放在圣灵的身上。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这方面给我们感觉有点过时，我觉得没问题，只要他这样能够更服从圣灵的教导就好。那圣灵的教导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圣灵，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崇拜他，他也是神，圣灵是神的一个位格。但是我们无论是祷告崇拜的对象，我们知道我们都以父神为那个代表，所以圣灵我们不需要来特意来崇拜圣灵，单独来崇拜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来体贴圣灵的事，就是体贴主耶稣，他会帮助我们来有这个爱心来建立主耶稣的教会。这里海德堡要理问答就讲得很清楚，有两点。一呢，关于圣灵，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是神就好了。第二呢，他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能够分享与基督一切的这些恩惠， 而且圣灵会安慰我们，然后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主啊，借着你这样的向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明白你。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你的灵给我们，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主啊，当我们被你的灵感动的时候，求你一直提醒我们你曾经所讲过的一切话，也求你教训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而且因此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在每时每刻都活出你给我们的教导。主，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当你的真正门徒，当你的亮，当你的光，让世上的人都能够看到，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你的大能，你的作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